大家早安。大家好啊，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刚刚说我是谢廖传道，其实我叫廖佳慧 Andy 啊。就我的丈夫就是 Pastor Ray，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是 Pastor Ray 讲道，是不是？对啊，其实我上一年六月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毕业，然后今天很高兴在高升第一次讲道，就来到普通话堂，因为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我看见都是我很熟悉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很感谢你们。那今天我的母语是粤语啊，所以我真的祈祷求神赐给我有讲普通话的恩赐，愿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听得明白神的说话。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是大有能力的神，我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到你今天想我们所听得到的，开启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感谢主，感谢主，以祷基督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Amen。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提到，跟随基督者如今常存有信有望还有什么，有爱。可见这三样对基督徒来讲是真的是很重要的素质哦。相对于信跟爱，教会比较少提的是盼望。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是一个将来式的一个词，它也是将来发生的事。 Robert Elf 讲过，盼望是未来的旋律，凭信靠可以跳舞至未来。 Hope is the melody of the future, faith is to dance to it。 人不会盼望过去，也不会盼望现在，人是盼望未来的。虽然盼望是将来的事，但是却会影响我们此时此刻。所以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其实正是走向我们将来期盼的一个过程。上帝创造人力是有一个很奇妙的特质哦，就是人会展望将来，让人知道道路是怎样走。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有一天他与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他一起去散步，他就走到一个农场的旁边，走到一个墓地，然后他就跟他的基督徒朋友讲，我觉得我比你们基督徒啊有一样优势。他的朋友说，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怕死啊，我觉得我如果我能够把手头上一些事情做完，我觉得我随时可以死去。然后他朋友就说，哦，你不怕死，不害怕死亡了，那你对 死亡有什么希望啊？然后那个自由主义的人他就说，也没有什么希望。然后他的朋友就指着树下的一头牛，站着的牛，他就说，那你跟那只牛没有什么分别啊，那只牛吃饱了，它就站在树下，用它的尾巴打飞过的苍蝇，它没有希望，但是它也不害怕死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盼望，其实跟咸鱼没有什么分别哦。那人类的盼望是什么？是自由吗？是幸福吗？在100年前，1919年的5月4号，中国有一批大学生，他就说，我要自由，我要民主，我要科学。他们积极地盼望中国有一个新的转变。那现在又怎样？现代的自由主义认为自由跟文明是世界普及的价值。现代的自由主义所产生民主的制造跟医药的科技，在世上可以解决世上重要的主要的问题，他们都盼望世界可以因为这个变得美好。 可惜的是，人们发现科技跟医药的变好，其实人类的道德也没有因此而变好。人类罪的本质，无药可救的社会，人在痛苦心灵中的挣扎，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可以解决。那人有盼望吗？人可以与盼望建立什么关系呢？难怪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他说，当人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是外人，不在上帝的选民行列中。你们在上帝应许给子民的约中无份，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这样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盼望的源头。借此解释了为何今天就是追随基督系列的第一讲，就是讲盼望。让我们今天一同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盼望的荣耀的盼望，看看我们在面对黑暗不明朗的世界上，追随基督者怎样仍然在生命中向前行，这就是盼望。我的第一点是追随基督中盼望的失落。今天所讲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妇女发现坟墓中看不见耶稣的身体，有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妇女把那些消息告诉十一使徒跟其他门徒，但是他们都想这些妇女真的是胡说八道，没有相信他们的话，心中有很多个问号。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除了十一个使徒当中，其实还有其他耶稣的跟随者，其中有两位，其中一位叫做格留巴。当时这两位门徒正在往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村前行，叫以马忤斯。当时耶稣就亲自的亲近那两位门徒，跟他们同行。这里很有趣，圣经说他们不认识耶稣，怎么会的？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是迷糊的。有圣经学者说，因为耶稣复活后跟他再生之前的样子已经变了，所以门徒不认识他，不认得他了。其实这里原文是被动式，如果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门徒的眼睛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其实这里唯有是神的掌权，唯有是这样，他唯有神许可，门徒才可以认得出耶稣。耶稣问他们，这里发生什么事呢？门徒很惊讶，这个人竟然不知道近来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他，然后他们就把耶稣的医生说出来。他说，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位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大有能力。他们盼望又救国的人就是他，这先知要成全上帝所应许的。但上帝的子民竟然把他弃绝，钉他的死句，钉死他。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显然他们面带着愁容。从言辞中间感受到门徒对耶稣是很失望的，那种很落空的感觉。从文法当中，他们形容耶稣的事工，说他是先知什么，全都是过去式。有牧者认为，这反映门徒所期待的救世主是一位胜利的救世主，这一位是一个得救的救赎，让神的子民从罗马政权中得到解放。这一位弥赛亚应该是带着有应许国度的权柄荣耀，因为他代表着实现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之约。 国度直到永远。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那位弥赛亚竟然会死。因此当耶稣去世的时候，耶稣马上被人取消资格 disqualify， 特别判处他死刑的都是以色列的领袖，他们不都是最熟悉上帝的律法吗？最后整个国家没有人觉得他没有把他视为弥赛亚。这里门徒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个不成功的耶稣，他们盼望失落了，因为耶稣竟然被钉死在一个受诅咒的十字架上。他们曾经对耶稣有一个盼望，但是失落了。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中，盼望的失落是有的，但是不容易看见的，不容易察觉的，会以不同的形式去出现。成功神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种福音告诉人，信靠上帝做的世上的富足跟平安，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相反，不如意的事就会烟消云散，一切灾难都会远离我们。虽然圣经的确是应许我们在主里享受丰盛，但是这个并不是以生命拥有多少金钱跟健康好坏去量度。在圣经里，约伯曾经失去所有，但无论得和失，他也信靠上帝。追求成功神学的教会通常都说，刚强的人才有资格侍奉。但是门徒中彼得、多马，他是很多疑冲动的人，也都是上帝的用人啊。成功神学说，有才的人才能荣耀上帝。圣经里说，骄傲有才的人难进天国。成功神学主张病得医治才算属灵，但是灵后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神却没有拿走，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成功神学说，有财富、地位、身份，这都属于上帝的祝福哦。信徒外表可能充满信心，他认为结局是好的，但很可能这并非出于上帝。这一些福音都并不是对上帝的盼望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反而会带来盼望的失落。因为第二点，十字架的苦难才是盼望的开始。二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这里的无知不是说门徒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的心不相信妇女所做的见证就是真的，也不肯接受耶稣就是先知们所应许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节，一二三。耶稣当进入荣耀的时候，这里说也必先经过苦难，因为受苦是荣耀必经之路，这同时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耶稣就向他们讲解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记的所指的他自己的话。成功神学盼望成功，但耶稣却主动拥抱苦难。门徒所盼望的失落是来自他期待一个成功的耶稣，是民族的希望，但耶稣却主动降卑，放弃跟神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其实要赎回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肯定要付上一个代价啊。其实那个代价去把它买回来，但是弥赛亚的救赎就是付上那个代价，就是耶稣自己。 被钉死，为人付上罪的赎价。这解释为何基督必先受苦。在福音书中，耶稣声称旧约应许在他身上得以完全实现，他是那位从像摩西般的先知，大卫的子孙，受苦的仆人，弥赛亚跟人子。他的死解决了人认罪而得的惩罚，但尚未完成的问题。耶稣复活，他已经得胜了，因为他胜过死亡，因为他复活，我们才可以得着儿子的儿女的名分。跟随基督者要学习主的样式，主动进入苦难跟卑微中。上帝不是呼召我们成功，而是呼召我们去跟随他。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师母叫叶师母，她是一位博士，也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在2010年她得了癌症，在13年她复发。在化疗的期间，她写下这样的文字：有人叫我积极乐观，但我并不觉得预备死亡是消极悲观，因为我不需要一个虚假的盼望，因为我不是等死我，而是等候神自己，盼望完成他的旨意，把世上当遭的事做完，直奔到终点。求神怜悯，叫我好好的靠他走这一段路。耶师母在病患期间，他积极的侍奉，分享见证，与叶牧师也出了几本属灵的书籍。虽然在2016年叶师母安息主怀，但是他却在苦难当中显现出跟随基督者的特质。他仰望十字架，活出复活的生命。第三点是复活的盼望。28节，当走到接近门徒要去的村子，耶稣似乎还要前行，但门徒坚持要接待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与他们坐席，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就在那个时候，门徒的眼睛开了。在这个动词的背后的主词是上帝。明亮跟上帝上一点的讲解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门徒的眼睛是先被是被打开的意思。所以耶稣是把门徒的眼睛是把门徒打开圣经的话，然后才把眼睛打开。正在这时，他们所经历到是耶稣跟他们同在。当门徒认出他的时候，耶稣不见了。他的离开代表门徒并不能留住天上作王的基督。门徒回去把这些事情告诉11使徒跟其他人，这代表在末世成全之前，门徒要在地上为基督做见证。随着门徒明白复活的真相，心里就变得火热起来。追随基督者在这世上仍然面对很多黑暗。有时候我们会问，如果基督已经胜过世界，为什么我仍然常常面对黑暗，面对困难，常常感到自己或者自己的罪或者魔鬼比自己更强，世界充满了黑暗。其实是的，信仰就是充满着这一种已然未然的站立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耶稣钉死复活升天已是发生了的事，就是 already。 但是基督的荣耀丰富 并没未完全实现，要等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与他一同得着荣耀。这个就是 not yet。耶稣和门徒延期，正代表着主的临在。耶稣会在日常生活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在每一天生活与我们同在。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心里也感到那个盼望还没有盼望跟沮丧。在之前神学院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繁忙，星期一到五就在学校读书，周末就在教会实习。到教工课的期间，我们更是没日没天的在图书馆里面赶工。在第二年教功课的日子，我都忙得真的快疯了。爸爸那个时候得上了癌症，要马上排期做手术。那个时候我心情真的是很沉重，又真正是赶功课的时间，但又需要照顾爸爸，我感到很无助。神学院的同学每一天都为我的家人祈祷，神就赐给我每天所需要的力量跟盼望。他大能的手拯救我度过这个学期，我竟然能够全部功课都准时交完。神也拯救了我爸爸在病患中慢慢的康复。这是生命的功课，提醒我们神已经许下终末再来的承诺。这一个盼望让世人可以靠着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和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也能够在黑暗的世界当中跟随基督盼望这个明灯一直向前走，为他做见证。最后我以神学家莫特曼的说话说过的说话去鼓励大家，对新将来的盼望只在于你接受过去，包括他一切的罪疚，以及当中所有被钉死的经历。盼望必须在共同一起的抵抗死亡的渡沟之中变得成熟坚定。盼望是对耶稣复活的忠诚，并因而盼望乃是在十字架上坚韧不拔。在你手上的情绪表中，我写了两条问题，大家可以在周间有一个思想你在追随基督的道路上曾否经历盼望的失落？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在神里面觉得没有盼望，或者曾经有盼望的但是失落了？第二就是，虽然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已是发生的事，但是真正就是基督荣耀和丰富并未完全实现，要等候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才跟基督一同得着荣耀。若你现在在困苦当中，你如何活出跟随基督者的复活的盼望？我们一同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在世上是毫无盼望，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永生，他打开了我们眼睛，叫我们可以凭着他耶稣复活的盼望从上头而来，每一天支取我们所需要的力量跟盼望，我们能够前行。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如果我们遇到失落，我求你坚固我们。凭今天的信息，你提醒我们， 上帝，你要耶稣，你要再来，你的我们要跟你在荣耀的宝座上，你在做王。感谢主，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Amen。